想象一下，就是当你拿起手机，在那个搜索框里输入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完美的答案瞬间就弹出来了。
对，感觉特别丝滑。
没错，整个过程感觉轻若无物，对吧？就像是一串完全没有重量的像素在屏幕上闪烁一样，其实你根本感觉不到背后的东西。
但实际上呢，在这个看似极其轻盈的体验背后，是一座正在疯狂运转的，可以说是燃烧着数千亿元的算力熔炉。
哇哦！
真的，无数的伺服器、冷却系统，还有那些最尖端的芯片，它们在日夜轰鸣，就是为了支撑你的每一次按键响应。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探讨。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拆解一份刚刚出炉，而且分量极重的核心资料，就是 Alphabet，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谷歌母公司，他们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实录，还有演示文稿。
这份资料的信息量非常巨大。
绝对的，所以无论你是一个一直在关注科技趋势的投资者，还是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用户，就是觉得最近自己手机上的谷歌搜索好像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我们今天梳理的这些内容都将向你揭示，目前驱动整个互联网运转的最核心的那个引擎到底在发生什么。
没错，其实这份财报，它不仅仅是向大家秀那些天文数字一样的营收。
对。
更关键的是，它算是毫无保留地向外界展现了一家顶级的科技巨头，为了在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维持那种绝对的霸权，他们到底在建立一套怎样庞大，甚至说是疯狂的基础设施。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首先，这一季度的财务总览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总营收同比增长了24%，
很夸张。
达到了1198亿美元。更夸张的是净利润，因为投资组合里有一些未实现收益嘛，所以净利润直接飙升到了大约1121亿美元。
对，稀释后的每股收益高达9.11亿美元。
简直就是印钞机级别的盈利能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概念。
不过呢，这些顶层的数据确实非常惊人，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隐藏在这些庞大数据背后的那个业务，也就是谷歌云。
谷歌云，对。
它的营收达到了24.8亿美元，大家猜猜它的同比增长率是多少？竟然高达82%！
哇，82%！
这个基数下还能实现82%的增速。这才是这份财报里真正的最核心的发动机。
那个82%的增长率，这就好比说，在这场 AI 的淘金热里面，谷歌早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在路边卖铲子的人了。
没错，他们已经升级了。
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企业客户建造整个采矿小镇，不仅建小镇，连同里面的供水系统、供电网络，甚至是安保，全给你包了。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而且，企业对这种全包式采矿小镇的饥渴程度，直接反映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上，就是未完成订单。
也就是 backlog，对吧？
对的，目前谷歌云累计的未完成订单已经高达5140亿美元了。
我的天，5000多亿！
这说明大家不仅仅是在当下撒钱，企业是直接把未来几年的预算全都死死地绑定在谷歌这里了。你看数据，仅仅在过去12个月里面，就有将近500家云客户各自处理了超过10000亿个 token，甚至有超过2000家企业消耗了超过1000亿个 token。
等等，我们稍微停一下啊。对于我们听众里面，可能不太熟悉那些底层技术细节的朋友，这个 token 到底该怎么理解？因为一泛一个 token，这听起来完全是个极其抽象的天文数字。
确实很抽象，你可以把 token 想象成语言的那个原子，或者说音节。
音节，
比如一个普通的英文单词，通常就是由1到2个 token 组成的。所以，当一家企业处理了10000亿个 token 的时候，这个意味着，他们在让 AI 去阅读、去分析或者生成相当于几百万本厚重书籍那样庞大的数据量。
也就是几百万本书的内容被 AI 吃透了。
对，而且你要看事实在使用。现在将近90%的财富100强企业都在使用 Gemini Enterprise 平台来消化这么海量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绝不是一阵短暂的 AI 炒作泡沫了。
这是实打实的生产力替代。
没错。他已经切入了企业的核心业务流。
但有不，替正在听节目的你产生一丝怀疑啊， 就是这种82%的狂热增长，它真的可持续吗？你想啊，如果企业突然觉得这个 AI 的效果没达到预期，或者说市面上突然冒出来一个更便宜的替代品，那他们不是随时会可能撤资或者搬家跑路吗？
这就是谷歌那个所谓全战式策略最可怕的地方了。
怎么说？
就是一旦你搬进了这个采矿小镇，你想搬走的代价那是毁灭性的。
哇哦！
我们拿网络安全领域来举个例子吧。刚才说90%的财富100强都在用谷歌云，其实他们很多也是谷歌云安全的客户。谷歌的系统会把底层 AI 跟像 Wiz 这样的威胁情报平台进行极其深度的整合，然后给你提供那种自动化的漏洞扫描啊，还有代码修复。就是说你的核心安全架构，你的底层数据仓库，甚至你每天的日常办公空间，其实都已经和谷歌的这套神经网死死地交织在一起了。
我懂了，就是那种难以想象的高粘性，你想走也走不掉了。
确实是这样。
所以为了维持这个高粘性的这么庞大的一个企业级的采矿小镇，谷歌就必须得不断地往地下去输送越来越强大的挖掘机才行。
没错。
这就引出了驱动刚才我们说这一切的那个最核心的技术，也就是谷歌的 Gemini 模型矩阵了。
对，为了应对这么恐怖的计算需求，目前谷歌的模型 API 每分钟大概要处理220亿个 token。
每分钟221亿？
是的。你要知道，就在上个季度，仅仅是上个季度，这个数字还只有160亿，
这增速也太猛了。
所以面对这种可以说算是数据海啸的压力吧，谷歌并没有选择去只依赖某一个超级大的模型，相反，他们推出了一种前沿模型的阵列。
这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因为我注意到他们在财报里提到刚刚推出了主打高性价比的主力模型 Gemini 3.6 Flash， 还有更轻量的 3.5 Flash Lite。
对，
甚至还有专门针对网络安全的 Gemini 3.5 Flash Cyber， 据说还搭配了那个叫 CodeMender 的智能体去查漏补缺，而且他们内部已经在进行非常雄心勃勃的 Gemini 4的预训练了，
节奏非常紧凑。
这真的是有点夸张了，现在大语言模型层出不穷，大家都快把发新模型做成那种AI 界的快时尚了，恨不得每个月都更新。那如果你有一堆模型，别人也有一堆强大的模型，谷歌的护城河到底在哪里呢？
这个嘛，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模型本身它慢慢的正在变成一种配料。
配料？
对。谷歌真正的护城河并不单纯是某一个模型有多聪明，而是这套高低搭配的阵列以及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端到端能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顶级的综合医院的运作模式。
医院，这个比喻有点意思，具体怎么讲？
比如你是一家医院的院长，你绝对不可能让身价千万最顶尖的外科主任去急诊室给每个感冒发烧的病人量体温，对吧？
那肯定不会，那太浪费资源了。
就是这个道理，谷歌用极低成本、极高速度的 Flash 还有 Flash Lite 模型去充当那个分诊护士的角色
啊，处理那些海量的简单的日常任务。
没错，可能占了90%的工作量。然后他们把极其昂贵、极其耗费算力的下一代 Gemini 4留作外科主任，专门去解决最复杂的推理，去突破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的物理边界。
嗯，好钢用在刀刃上。
不仅如此，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CodeMender， 专门针对代码漏洞的模型，它就像是医院里的专科医生。这种用不同的模型协同起来解决复杂现实系统问题的能力，才是谷歌真正的壁垒。
明白了。而且这套阵列策略啊，他们不仅是拿去卖给外面的客户，我看财报里透露，他们自己内部已经把这个红利给吃透了。
对，内部提效非常惊人。
比如那个 Chrome 团队，他们利用大模型来驱动代码的重构，你猜怎么着？原本预计需要整整2年的工作量，生生被压缩到了3个月，
提速了8倍啊！
对，整整8倍，这就等于给谷歌内部那几万能顶级的工程师，每个人都穿上了一套动力机械外骨骼。这种内部效率提升带来的复利效应，长远来看实在太可怕了。
是的。但是如果大家认为这仅仅是谷歌工程师或者是那些大型企业客户的狂欢，那就大错特错了。
没错，
如果说底层工程师是拥有了机械外骨骼，那这股越来越强大的算力洪流到底是怎么流向端端的呢？也就是它是怎么改变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每天都在使用的那些产品的？
对，用户其实不在乎你用了多少 token。
是啊，作为普通用户，谁关心你后台跑了多少个参数，耗了多少度电呢？我们只在乎东西好不好用。
其实端端用户的感受反而是最直观的。这一季度的数据显示，谷歌搜索的收入增长了 17%，达到了633亿美元。
633亿。
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去年十月份 AI 模式，也就是那个 AI Mode 全球扩展以来，它的月活用户现在已经突破了10亿大关。
哇，10亿用户在用 AI 搜索。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刚刚结束的2026年世界杯了。这里顺便恭喜一下西班牙队夺冠啊。
哈哈，确实是场精彩的比赛。
对。作为听众，你可能在那段时间也会去搜一些球员的数据，或者是想买一些球队的周边。你可能会发现，现在的搜索结果出来的再也不是以前那种10个冷冰冰的蓝色链接了。
没错，页面完全变了。
AI 直接在最上面给你整合出了一套购买方案，而且旁边还穿插着 YouTube 的高光时刻推荐。顺便提一句，财报里说有超过17亿的独立观众在 YouTube 上看了世界杯相关的视频，这直接带动 YouTube 的广告收入也增长了13%，
流量的变现效率更高了。
但是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了，我记得 AI 搜索刚刚问世的时候，华尔街那边可是一片哀嚎啊，大家都觉得既然 AI 都在上面直接给你总结出答案了，那谁还会往下去点那些广告链接呢？谷歌的商业模式岂不是要崩的吗？但现在看来，谷歌反而借着 AI 赚的更多了吗？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认知差。华尔街当时之所以哀嚎，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旧时代那种关键词匹配的逻辑。
嗯，就是搜什么出什么。
对，但他们没有看懂谷歌为 AI 搜索引入的真正核心机制，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双重预测模型。
双重预测，听起来有点偏学术了。这个具体是怎么在后台运作的？
简单来说吧，以前的搜索引擎，它的思维是比较线性的，比较直接。比如你搜靴子，它就赶紧给你推几双靴子的购物广告。
对，很机械。
但现在有了双重预测之后，系统就变聪明了。第一层，模型会去预测你需要什么实际的答案，解答你的疑问。而第二层呢，他会去精准地预测你这个提问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商业意图，然后再把最匹配的广告原生嵌入进去。
这个有意思，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举个具体的场景例子？
没问题。比如你在搜索框里打出这么一段话，你说我要一双适合十月份在雨天去巴塔哥尼亚徒步，而且还要能搭配我那件蓝色冲锋衣的轻便徒步鞋。
哇，这种极其复杂的长尾搜索词儿，放在旧系统里，搜索引擎估计直接就抓瞎了。
对，以前基本出不来什么精准的结果。但是现在 AI 在看到这句话的一瞬间，他就意识到了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他意识到你并不仅仅是在买一双鞋，你其实正在筹备一场非常极其昂贵的高端户外旅行。
哇，这个洞察太厉害了。
所以系统不仅会在内容上完美的回答你关于鞋子防水材质、重量的各种问题，它还会顺理成章的、非常丝滑的在页面旁边给你嵌入高端旅行保险的广告、便携式净水器的广告，甚至是高海拔睡袋的推荐。
这种体验简直让人醍醐灌顶。也就是说，通过真正听懂了人类这种极其复杂、非常长耳的口语化提问， AI 相当于帮谷歌解锁了以前根本无法捕捉甚至无法变现的增量搜索需求。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财报里特别强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级推理能力，谷歌的广告，也就是 Shopping Ads，它的整体关联性大幅提升了整整20%。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提升比例。广告主肯定爱死这个功能了。比如财报里提到那个 AAA Auto Club， 就是用了谷歌的 AI Max 工具做个性化素材，转化量直接提升了17%，而且单条线索的获取成本还下降了11%，
效率大幅优化了。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财报里还专门提到了 UCP。
UCB 就是那个通用商业协议，对吧？
还有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d。你看，连 Target 这种老牌的零售巨头都已经全面上线了。谷歌现在的野心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给你推荐商品了。
他们想干嘛？
他们是想顺水推舟，直接在搜索结果的页面里就把你购买全网商品的结账流程全给包圆了，不需要你再找停到各种电商的 App 里去。
哇，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听懂复杂的长尾需求，还是让十几亿用户毫无摩擦的习惯 AI 搜索，再去维持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庞大的企业云服务和小镇，这些听起来都无比的美好，非常科幻。
嗯，确实。
直到你看了一眼谷歌的账单。
哈哈哈，是的，这就来到了硬币的另一面。这就是谷歌为了构建这个伟大的未来，目前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
真的很巨大。
他们在财报里宣布，将2026年全年的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指引，大幅上调到了1950亿到2050亿美元之间。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将近2000亿美元啊，要在短短一年内全部烧掉。而且更夸张的是，二季度的数据显示，他们虽然刚才咱们说利润惊人，赚了上千亿，但其实却产生了59亿美元的负自由现金流。
这个反差确实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是赚了那么多真金白银，结果现金流却是负的，钱去哪儿了？看了财报才知道，60%的钱直接砸在了买伺服器上，剩下40%全砸在了建数据中心上。所以我必须替咱们的听众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了。
你问，
到底在什么节点，这种像无底洞一样的基础设施投入会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本毁灭？管理层到底凭什么确信他们真的能把这花出去的2000亿给赚回来？
你问题非常直接荣幸，而且其实这也是这次电话会议上华尔街那些分析师们追问的最紧的一个环节。
那谷歌那边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的首席财务官 Anat Ashkenazi 回应的非常坚决，管理层坚信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个长期的世俗性转变，也就是所谓的 secular shift。
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短暂的炒作或者风口，而是类似于当年互联网的诞生，或者是上个世纪电网的铺设那样，是绝对不可逆的历史大潮。
完全正确。如果你认同这是铺设电网，那你就不可能因为前期买电线太贵而停下来。而且目前行业的现状根本不是什么算力过剩，而是算力严重不足。
不足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谷歌在第三季度甚至被迫要临时去花高价购买第三方的算力来做应急过渡。
哇，连谷歌自己算力都不够用了。
对，所以这会给近期的利润率带来一点轻微的压力。为了彻底控制自己的命运，避免以后被外部的硬件厂商比如英伟达之类的卡脖子，谷歌现在正在定制芯片上全面发力。
对，财报里提到了很多硬件名词。
他们不仅推出了性价比能提升30%的 X 型 CPU， 更关键的也是他们手里最大的王牌是 TPU 8T 和 8i， 以及那个能够把100万个加速器连接在一起的 Virgo 网络。
等等，稍等一下，对于咱们很多不搞硬件的听众来说， CPU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电脑里、手机里都有，但这个 TPU 它到底特殊在哪里呢？谷歌为什么要花大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去死磕这个东西？
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你可以把传统的 CPU 想象成是一个拥有极高学历无所不知的大学教授。
教授？嗯。
你可以问他历史、文学甚至复杂的微积分，他什么任务都能处理，但是他做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按部就班的去大脑里调用不同的知识，一步一步来。
就是非常通用，但可能特定任务上不够快。
对，而 TPU 呢，它的全称叫张量处理单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座专门为了进行海量矩阵乘法运算而量身定制的超级工厂。
矩阵乘法？
对，因为在 AI 的世界里，那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本质上其实就是极其庞大而且一直在不断重复的数学乘法。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 TPU 等于舍弃了那个教授的通用性，他不搞历史文学了，换来的是极其恐怖的单一种类的计算效率。
我明白了， 所以谷歌宁愿现在承受这几十亿负的自由现金流，也必须咬紧牙关去建立这座完全由他们专属的 TPU， 还有那个百万级的 Virgo 网络构成的算力堡垒。
没错，
这本质上是对未来那个所谓的长期回报率，也就是 ROIC 的一种终极压注。因为逻辑很简单，一旦你在这场基础建设的军备竞赛中稍微落后了那么半步，那么未来几十年的科技红利可能就与你彻底无缘了。
就是这个逻辑。而且正因为这些算力是用真金白银甚至是牺牲现金流砸出来的，无比珍贵，所以谷歌内部对算力的分配有着极其严格的阶级划分。
哦，怎么个划分法？
第一优先先永远是最核心的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的研发，不管多少算力先紧着最前沿的模型用，
毕竟那才是未来。
对，然后第二梯队才是去支撑搜索还有 YouTube 的用户体验，至于最后剩下的那些算力最后才会分配给外部的谷歌云客户。
哇，原来云客户只能用到别人挑剩下的。不过说实话，这种不顾一切的算力狂飙，我觉得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咱们刚才聊的手机屏幕或者是电脑屏幕上了。
嗯，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我在看这份财报的最后，那些被称为 Other Bets， 也就是所谓的登月计划业务的部分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幅比现在的互联网要宏大得多的关于物理世界的蓝图。虽然说这部分业务目前看财报还是在亏损的。
亏损其实是暂时的。因为这些项目它们代表了数字世界的算力真正向物理世界延伸的触角。你比如 Waymo，
对，那个自动驾驶，
他们刚刚推出了由第六代系统驱动的最新车型 Oasis， 而且这不是在实验室里跑跑，它已经全面向公众开放了。
这个真的很酷。还有那个做无人机送货的 Wing， 它也不仅仅是在做概念测试了，财报里说它已经安全完成了超过100万次真实的家境配送任务。
100万次，这个数据很扎实。
甚至还有像利用 AI 深入到微观世界去进行新型药物设计的 Isomorphic Labs， 他们刚刚筹集了超过2亿美元。
对，
咱们作为听众，你不妨现在闭上一眼睛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正坐在威某齐齐平稳的无人车里去赴约，而同时呢，天上的 Wing 无人机正准备飞往你的家里，为你配送由 AI 刚刚在几个月前发现并合成的新型靶向药物。
这个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未来场景。
所以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讨论的这2000亿美元的庞大资本支出，它其实正在为这样一个万物智能的实体世界默默地打设地基。
其实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这份财报它不是一堆枯燥的数字，它为我们勾勒了一条无比清晰的演进路线。
没错，
Alphabet 正在所有的关键领域，无论是刚才说的企业云业务、底层模型的能力，还是十几亿人的搜索体验上，他们都在全速狂奔。而且管理层坚信，只要能真正构建起最强大的底层 AI 基础晕车机柱，任何短期的财务阵痛，包括咱们刚才聊的那个惊人的负现金流，这一切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确实是令人震撼的执行力。那么在我们今天一起拆解所有这些令人咋舌的数字，还有那些眼花缭乱的技术飞跃中，什么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吧，我最关注的其实还是那套搜索里的双重预测模型，
那个懂你要去徒步的模型。
对，它完美的展示了技术到底是能够在完全不损害普通用户体验的情况下，是如何去重新定义甚至极大拓宽商业变现边界的。这对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模式来说太有启发性了。
确实如此。至于我呢，我想抛出一个基于我们今天聊到的 UCB， 也就是那个通用商业协议的一个延伸思考。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留给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去细细品味一下。
大家可以想想，
试想一下，我们刚才说到谷歌正在大力推动所谓的智能体商务，如果在不远的未来真的像他们设想的那样，是由你的个人主属 AI 智能体直接去和 Target 那种商家后端的 AI 智能体去进行沟通，两个 AI 去砍价，去比对商品， 然后一键完成结账。
也就是完全是两个机器，两个 AI 在后台直接对话，就把整笔交易的流程走完了。
没错，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作为人类的我们，也许再也不需要亲自去屏幕上点击任何蓝色的连接了，甚至连那些所谓精准推送的视觉广告，我们都不需要再看了，因为 AI 帮你把活都干了。
对。人为甚至退出了购买的执行环节。
那么问题来了，当那个时候，支撑谷歌今年这1198亿庞大营收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数字广告和流量变现模式，它还能以现在的形态继续存在吗？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机器与机器直接对话决定购买的未来，人类消费者所谓的自主选择权到底还剩下多少呢？
哇，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当商业的本质从吸引人类的眼球变成了用几百万个参数和代码逻辑去说服另外一个 AI， 整个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确实必将被彻底重写。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抽丝剥茧地梳理了这份极其硬核的财报资料。下一次，当你看着屏幕上那些轻若无物、看起来特别简单的完美答案时，别忘了，在那片虚拟的平静之下，是一座正以数千亿元为燃料，试图彻底重塑我们人类未来的庞大机器。
没错，一座永不尽歇的机器。
带着那个关于未来 AI 交易的终极疑问，继续去探索吧。我们这次的探讨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下次见。